都有谈到什么是，末世末日。不过我们就先我们就从圣经里面来看哈。从圣经里面看，什么是末世，什么是末日呢？当然就是末后的日子了。就末世末日，甚至整个神学都可以从这样来了解。末世末日讲的就是，世界末日，就是要完蛋了。世界末日就要完蛋了，因此末世的伦理里面的确有这个很重要的成分，就是我刚刚一再讲的基要派的保守的，被福音派，尤其被新福音派责备的攻击的，说我们不负责任，说我们遁世，说我们仇恨世界的，说我们不负责任的，说我们轻看文化的，说我们只讲到传福音，别的什么事都不做的。这个部分我再次强调，有圣经里有，很重要。但是同时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在讲末世的时候，不是只讲到说末世末日马上就要临到，这个世界马上就要完蛋，而是末世末日一个很重要的是在讲耶和华要做大事的日子快要来了。这个大事我们通常了解的就是毁灭审判，包括我们平常在看，我不知道你们在华人教会里面，在中国是不是也看了很多这些垃圾。我真是听到这些就很生气，听到那些什么主什么时候再来，那些预兆啊象征，这些书我就很生气。可是这些书在美国在台湾都很畅销，因为很煽情，大家都很喜欢，然后大家都很不负责任。各位，我说了，世界马上要结束，这个世界抵挡上帝，我们只应该传福音是对的。但是如果你带着只是一个仇恨的态度，不是带着爱的态度，那是不应该的，那是不对的。对，这个世界恨我们，我们有准备，甚至我们因为这个世界恨上帝，抵挡上帝，我们恨世界也没有错。但是我们又很矛盾的要知道上帝爱这个世界啊，我们就又勉强的说恨恶罪恶，但是爱罪人吧，我们勉强这样说。我说这是勉强说，就是当一个罪人恨恶不恨恶罪恶，而爱罪恶太久了，神对他也是恨恶的，就是你不太能把罪恶和罪人分得那么开。好，我们就积极的带着上帝的爱在世界上传福音，但是不爱这个世界，也不爱这些东西的本身，是爱上帝借着这些东西让我活出上帝的恩典，让我传扬福音。好，我们做这些事，那么我们做这些事心里有想到说，因为这个罪恶的世界神要毁灭了。神什么时候要毁灭？神什么样的时候做大事？那就是末日的时候，不管是末日或末世都可以。现在有一些人把这个末世论或末日论翻成终末论，终极的终，末后的末，可以了。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不如末世论或末日论那么容易懂，所以你们还是照传统的末世末日，就这个世界末日要来了。这世界末日要来，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所以要消灭，上帝要消灭它，上帝要审判。那这个末日和末或者末世呢，是上帝要审判要消灭的，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我们通常想到的就是主再来的日子，就是末世末日，上帝要消灭这个世界。可是如果末世或末日是上帝要做大事的日子，你就可以说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就活在末日或者末世里。因为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就活在世界末日，这个世界要完蛋的日子里。你记得耶和华说的吗？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当亚当夏娃吃果子的日子应该就是世界末日了，因为那就是他应该死亡的日子。我们也相信神的话都真实的，所以我们也会说末日已经临到了。当亚当夏娃吃的日子，整个人类就进入末日了，整个人类进入完蛋了，整个人类就进入神要毁灭里面了。只是从一个很奇怪的观点来讲，这个死亡是很长的死亡，我们不知道从亚当夏娃到今天已经多少年了，我们还在死亡的过程里面。 我们相信神的话一定是真的。各位，这当然包括什么叫做死，亚当夏娃吃了以后为什么没有像什么睡美人吃了毒苹果一样啪马上倒在地上死，因为圣经里面讲死讲生的定义跟我们一般了解不完全一样，有相同的但不完全一样。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解释的，我们要讲的就是亚当夏娃违反上帝得罪上帝，人就进入了末世，人就进入了世界末日，人就进入了世界要完蛋的日子，人就应该进入上帝的审判了，也应该已经进入了。但是上帝所做的大事，将来所做的大事不是只有审判还有拯救。因为虽然亚当夏娃堕落了，那个神的审判就临到了，但是神有恩典，所以神就借着他所拣选的人，他所跟他所拣选人所立的约，把救恩也带到世界。所以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不只是在讲到世界要结束了，上帝要审判了，上帝要毁灭了，末后的日子也包括神在将来要做的拯救的工作。这个比较清楚的时候在亚当夏娃堕落之后就已经开始看到了，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后裔就是将来的事，不是现在。那最少是你们怀孕了，那应该有10个月以后怀孕了，然后生下来的孩子可能会替上帝报仇或替你们报仇，把蛇的头打伤。不管那是什么意思，但是这个神学上叫做原始的福音，最早的福音。各位，你们可能没想到，我提醒你一下，该隐可能在亚当夏娃里面是弥赛亚，因为女人的后裔啊，要伤蛇的头啊，我们生这个孩子会怎么样怎么样，结果当然很失望了，这个不是，这个是继续是蛇的一个工具。后来不是有讲到赛特吗？我们必从这孩子身上得到安慰。可能他们也有点想象，可能赛特会不会是，因为亚伯后来被杀掉了。好，但是都不是。但我们可以说，神借着就在末后的日子会借着女人的后裔，上帝所拣选的女人的后裔，把拯救带来。好，这个是谁呢？比较清楚的是亚伯拉罕，比较更清楚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的后裔要使万国蒙福，但是亚伯拉罕一定也认为那个后裔就是以撒，可是不是以撒，以撒只是预表。那有没有更清楚一点，上帝所讲的在将来的日子要借着一个人，要借着一个族来拯救，上帝在末后的世代要借着一个人一个族来拯救来做工作。好，又有比较清楚的是摩西的时候，可能是摩西，就末日呢跟另外一个人连在一起了，末日跟弥赛亚连在一起。那摩西也不是，但是好像上帝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形成的一个族类好像是了，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底下跟上帝立约，跟上帝立约以后好像就是那个跟亚伯拉罕应许的万国因为你的后裔而蒙福开始实现了。上帝把他的律法他的约给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如果遵守上帝的约就会让自己蒙福也让万国蒙福，就是万国会看到这个跟耶和华立约的民族因为遵守相信耶和华律法多么蒙福。可这件事完全没有实现，这件事不但没有实现，这件事更加，你没有看到上帝在将来要做奇妙的拯救，你只看到像上帝在将来要做可怕的毁灭。就是你越来越多看到大卫的时候可以说昙花一现，但所罗门更是那个昙花继续盛开，但所罗门一死你就可以看到，甚至在所罗门后来你就可以看到整个以色列从国王开始都在堕落的状况中，后来国家分裂了。 那么后来神就兴起了先知，先知这个信息就越来越清楚了，就是以色列你要赶快悔改，如果你不悔改，上帝会来灭掉你，上帝会来审判你，那个上帝会来灭掉你，上帝会来审判你的日子就叫做末后的日子，就是末后的日子，在圣经里也有讲到，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而不过后来好像这个日子随着以色列人的还没有亡国被欺负，又有一点丰富了，就又回到一开始讲到的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要做奇妙的事。这个奇妙的事就是我们好像最容易了解，就是他可怕的审判，对所有悖逆的，包括外邦人和以色列人的审判。但是呢，特别在以赛亚书里面，你也看到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要做奇妙的拯救的工作，好像以色列人在经过很大的审判以后会得到很大的拯救。那因此我们再一次说，末日就是神在将来要做很大的审判和拯救，毁灭和更新，破坏和医治的工作。这个破坏也好，审判也好，毁灭也好，拯救也好，更新也好，这工作好像都跟某一个人有关系，那个人好像就弥赛亚。好，我们现在就看一下这有关的经文。我们先看以赛亚书第二章，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末后的日子，末日，末后的日子，末日是什么呢？我们不读下去了，因为这很多了，我们只是简单讲一下，一开始多讲一点，就是末后的日子，那里讲到好像是上帝做了奇妙的工作，耶和华的山高过诸山，万国万民都来归向耶和华。哦，然后不但万国万民归向耶和华，而且带来了万国万民的和平。第四节，他会审判，这是毁灭的部分，他也会祝福，刀打成犁头，枪打成镰刀。共产党，尤其苏联共产党，我不知道这里是不是镰刀斧头是从这里来的，就所有的战争会没有，所有的战争都变成农具，所有战争都不是变成武器，都不是从杀人的变成生产的，那是将来的事，不再有战争了。在第五节，光明中行走，这是末后的日子，这是上帝的，不是审判，或者主要不是审判，而是祝福。末日论、末世论，包括神在将来要带来的祝福和恩典，但是同时这又是一个审判。第十一节，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到那日，耶和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主的日子。第十二节，必有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再看第四章第一节，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各位弟兄，你不要以为哎呦那天哪一天来啊，真是太好了。这个现象在说什么？这个现象在讲到说，女人很多，男人很少，那更是很多弟兄很高兴的。可是这现象原因是什么？男人都死光了，男人都在战争中死光了。好，那所以那日是一个悲惨的日子，男人都死光了。可是第四章第二节，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又会荣美，就是那又是一个荣耀的日子。那个日子好像是美好的日子。第三节第四节，公义的灵，焚烧的灵，好，那是美好的。但是你如果看第四章这里一直讲，包括后面讲的，就又好像是一个审判， 非常恐怖，又好像是一个祝福，非常喜乐。我们不去细分析了，我们再看第十章二十节。十章二十节，到那日，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审判的日子，拯救的日子，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第十一章第十节，到那日，耶和华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十一节，当那日，主必第二次，第一次是出埃及，第二次被掳的回归。好，我们也稍微停一下，就是那日是末后的日子。各位，那个那日哈，今天你们在中国，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末日的想法了。我说了，共产党的那个末日论跟基督教的很多地方非常像。你们有没有想过，或者政府有没有，或者有没有讲到说，我们现在生活有点辛苦，到哪一天就会好了？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我们那时候在台湾有啊，我们台湾一切的痛苦都可以借着一件事解决，就反攻大陆那一天。我不知道你们现在，你们有一些比较左派的可能说，现在中国一切的问题，如果有一天我们再来一场文革，问题就解决了。有人可能有相反的，不，我说这只是希望你们把它了解了解。这里讲到的，就以色列人在一个很痛苦的状况中被人欺负，那先知就预言了，将来有一天末日，有一天耶和华要做什么事。那么这个日子呢，一方面是审判，一方面是拯救，一方面是对以色列人的安慰，一方面是外邦的警告。有一天，那这个有一天，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末日的重点又跟基督论有关，因为那一天跟一个人有关系。你在以赛亚书后面越看越清楚，在前面，其实在创世纪你也已经看到了，越看越清楚。以赛亚书十一章，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第二节，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他这里讲到好多神的灵。所以末日论、末世论跟基督论有关系，跟救恩论有关系，跟圣灵论也有关系。上帝末后的日子要做的奇妙的大事，是借着那个人，是借着那个人有神的灵。当那件事情，那个人，当神的灵来工作的结果，当那个审判杀戮，就第四节讲的结果以后，就是世界太平了。第六节，豺狼羊绵羊会同居等等等等，在我圣山，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那这都是在末世论里面的，有很可怕的部分，有非常大的祝福，跟那个人有关系，跟那个灵也有关系。我们再看第十二章第一节，到那日，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审判的日子，耶和华拯救的日子，耶和华做大事的日子，到那日你必说怎么样怎么样，你发怒，现在你的怒气已经转消了，你必定会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再看二十二章十二节，各位，这些如果你都没有看到也没有记下来没有关系，这个你在任何一本圣经字典稍微写得好一点，你查末日啊，都可以查得到。你查不到这些圣经字典，你用你的电脑查一下，经文汇编查一下，末后的日子、末日，你也可以查到很多这些经文。各位不必担心啊，这些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我们念一下，就是看一下，让我们现在印象深刻一点。二十二章的第十二节，当那日，主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十三节，谁知人道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耶和华非常愤怒，这个罪不能赦免。好，我为什么要提这一节呢？其他还有很多节，当那日，到那日，末后的日子，这里为什么呢？ 当那日主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你这时候已经可以看到了，末后的日子不仅是比我们原来想的要丰富一点，不是只有审判，不是只有毁灭，也有拯救，也有丰富的更新。然后末后的日子跟我们前两天讲的又连在一起了。末日不是明天，不是将来，是今天。什么是末后的日子？就是今天。今天是你要悔改，就是每一个今天。耶和华不是只有在铁达尼号要沉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耶和华在还没有沉的时候，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在说末日要来了。对，可能再过一万年，铁达尼号要沉下去，可能要沉一万年，而且在沉的时候也许可以继续吃喝下去，但是你要有一个想法，这个要过去的，你一定要看到永恒的。你看到永恒，你才能在这个要过去，一方面给你一个印象再过一分钟就过去，一方面给你一个印象你不知道还要多久，可能一万年。哎，这跟毛主席讲的话也有关系啊，你们现在不念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们既看重今天当下，我们也看重将来。所以教会神学院，我们不是没有十年二十年一百年的计划，我们有。但是一方面我们又觉得哦，就是今天，只是今天就好了，因为主明天就要来了。各位，这两个矛盾的思想你在末日论里都有，一个这个世界要结束我完全不爱它，一个这个世界还有一万年我要好好在其中工作，这两个你都要有，把它结合起来，就是耶稣是你的主，世界不是你的主。把它结合起来，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做世界工作，非常忠心良善尽心的做，而是坐在主的身上，而是主在你身上做的。所以我还是再一次说，如果任何一个人，包括文化的基督，就觉得我们基督徒要在文化领域里见证主的，你特别要在敬畏主的事上特别加强。当然传道人和在社会上商业界做主的工作都需要敬畏上帝，只是我常常觉得有一些文化界的基督徒对神的话、对神的道、对福音、对读经、对祷告、传福音、教会的服事、敬拜赞美有一点轻看，这不好。尤其不要轻看那些乡下的人，好像他们没读什么书，不要轻看。好，在末后的世代，我们看到神借着人在那里做事，神借着人在传福音，将来会有审判，将来会有祝福，但是很重要的是你现在是不是悔改相信。当那日，以赛亚书22:12，还有其他地方出现的，也就是末日不是将来，末日是现在。现在是你过正常日子的时候。26:1，当那日在犹大地的人必唱这歌，我们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这里好像就是上帝的恩典已经临到我们了。这在26这里讲到末日，当那日比较多的好像就讲到末日的祝福和安慰和恩典，而不是末日的审判刑罚。我们再看第61章，以赛亚书第61章，以赛亚书第61章，你们应该已经一看就很熟悉了，这是耶稣工作的时候所引的经文了。61:1，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等等等等等等。然后第2，报告耶和华的恩年，这是365天，这是恩年，可能是喜年，7年1次的，或安息年，或喜年，7年1次，或者49年1次，是年。然后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做大事的日子，耶和华审判的日子，是将来会发生的，
是今天已经在进行的。
所以你今天活在末世，活在末后的日子里。我们今天活在末世末后的日子，如果我们要盼望主再来的那个末后的日子，末世我们是蒙福的，那就不要算那个日子。像很多华人基督徒在算，西方的也是一样，绝对不要算，因为你不知道，而且你算的时候常常是不负责任的。你天天就希望再过几天世界末日来了，我就不要交报告了，我就不要上班，不要工作了。没有，因为我们不知道还要多久，我们不知道还要多久，我们就在罪恶的世界靠主奉主的名依靠上帝，做我们所有的商业行为，吃喝嫁娶工作盖造。好，我们再用一卷我们不太熟悉的书来继续讨论末后的日子，或明白末后日子的观念。那个是约珥书，约珥书是小先知书，如果你不熟悉的话，约珥书是在我也不熟悉，我也在一页一页的翻才翻到在哪里，何西阿书的后面。好，我也把结论赶快讲一下哈，免得每次大家都在跳来跳去当中蒙迷失了。末日，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主的日子，都可以画等号。末日，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主的日子，今日都可以画等号，现在都可以画等号。就那个日子不是什么某个二十四小时，不是某年某月某日，而是神做大事的日子。神天天都在做大事，所以天天都是末后的日子。不过比较具体的讲，在圣经里提到末后的日子是指两件事，一个是耶稣第一次降临。神既在古时多次多方借着他的先知小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圣经里面很多时候讲到耶稣的第一次来就是末日，因为耶稣的第一次来就是神做很奇妙大事的日子，第一次来就是在审判，第一次来也是在拯救。但是一般我们的确会讲耶稣基督第二次来那是末日，那是真正的末日。但是你不可以说第一次来不是真正的末日，你也不可以说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第二次来之外的每一个日子不是末日。那讲末日的意思就是让我们一方面我们每天的生活要在审判的时候能够站立得住，所以你盼望主的日子主的再来一点不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主再来审判你就根据在主没有来之前的每一个日子你是怎么生活的。的确也是要以基督为主，那基督为主你就一定要传扬福音，所以的确传扬福音是最重要的，其他都会过去的。但是你传扬福音聆听福音又不是不生活不工作，你传扬福音领受的福音就要以基督为主，包括在基督还没有在新天新地做你主的时候，基督在共产国家，基督在不信主的家庭，基督在你读书的时候，结婚的时候，生孩子的时候，做祖母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跟每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你的主。所以末日是每天的日子。不过比较多圣经讲是主的第一次来，更多是主的第二次来，但是在其他的日子圣经也非常清楚，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末日是每天的日子，是今天，是现在。这跟我们昨天讲的有点关系，圣日是每天，不必是安息日，不必是赎罪日，不必是圣诞节，不必是主日。如果因为我们的人的软弱你特别看重主日，这也很好，但是你不要看重主日到你平常的日子不知道敬畏上帝。好，约珥书，约珥书从第一章就开始讲到耶和华的日子要来了。耶和华日子是一个很恐怖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在约珥书第一章十五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 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又是我们刚刚看以赛亚书的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主的日子，神审判的日子，神刑罚的日子，神拯救的日子，神做大事的日子。这个日子来是极大的可怕的事，照约珥书的字面来讲，应该就是审判、大灾难、蝗虫。有的解经家说就是预言会有蝗虫之灾，有的解经家说那个蝗虫就是指巴比伦的军队。我们并不敢确定一定是怎么样，不过我们可以看到那是可怕的。约珥书第二章第十节的下半句，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好了，灾难一定要来，这个也跟我们刚刚看到以赛亚书二十二章很像，灾难一定要来，毁灭一定要来，那怎么办呢？铁达尼号一定要沉下去，这个世界一定要过去，那怎么办呢？悔改。悔改会有什么结果呢？哎，悔改或许灾难就不来。这也是你在看这些预言的时候很奇怪的，哎，怎么有的时候好像悔改可以改变让灾难不来。譬如说尼尼微城就是这样，说了要毁灭，说了四十天之后要毁灭，然后圣经甚至用了一个我们难以接受的字眼，就耶和华就后悔了。各位，这些都是我们前几天就讲，从神来讲一切都是神预定的，一切都在神的预定计划中，永不会改变。神不只是预定预知，神预定好的坏的，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人的堕落，耶稣的死，通通是上帝预定计划的，而上帝的旨意都是美好的，从神看是这样。但是那是我们看不到的，那是隐秘的，我们要讨论的，我们要认识的，我们要知道，要思想，是启示出来的，是看到的。神的旨意，那就是神的福音和神的律法，要我们生活圣洁，要我们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包括在我们做的不好的时候，做错的时候，认罪悔改，相信主的宝血涂抹，这个就是神的旨意启示出来，那是我们要看到。而这些如果说神启示出来的我们看到的，那一切就又都不是预定的，一切都会改变，一切都会，连神都好像会后悔，一切会改变，你的救恩可能会失去，你失去救恩可以再回来，就从人这边来看一切都会改变。但这两个是不冲突的，只是从不同角度来讲，就你一定要肯定神预定一切而且不改变，但是那个是你要相信的，你要不要去探讨它，你要了解的，你要执行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一切是不定的，一切可能改变的，你如何在这些不定的改变当中，你依靠那永不改变的神而坚定的，如果犯罪了就悔改嘛，如果有信心就继续信下去嘛。所以神说那个日子一定要来，从人来看神也这样说，这日子可以不来。虽然如此，十二节，你们就悔改吧。悔改会有什么结果呢？十四节，或者，人是不定的，你悔改不一定就消除，因为我们不知道神永恒的计划是什么，我们只能说神要我们悔改就悔改，神要我们相信就相信。所以那个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又是什么日子呢？第二章十五节，禁食的日子，悔改吧。也许那个悔改的结果是十八节，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好，我们在看约珥书的时候，我说这是你能够应用在每个时代每个地方，我们在看约珥书的时候，我们并不敢确定到底那个灾难来了没有，不太敢确定。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没有来，有的时候看起来比较多的是来了，尤其你在十九节以后看到的，好像是各国的羞辱啊什么还是有。然后你在第二十四节以后哈，你看到尤其二十五节最后一句话，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那些年就是耶和华差遣大军，蝗虫大军也好，人类的大军也好，把你们一切的东西都拿走了以后，我要补偿你们。 好，如果从这里来看，我们如果只从旧约，从以色列来看，不同基督来看，各位，以色列是看不懂圣经的，希伯来文的学者是看不懂圣经的，如果他不是基督徒。因为这段经文最重要的应用，最真实的应用，不是在历史上以色列有没有经历过这件事，是蝗虫还是巴比伦军队，不是在讲这件事。但是他的确在讲一件事，耶和华极大的审判临到以色列以后，以色列悔改会带来极大的祝福。那这件事是指什么事呢？各位，你们应该知道，使徒行传讲这件事，那些日子，末后的日子，是圣灵降临的日子，第二章28节以后，使徒行传应该讲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所以耶和华的日子是耶和华差遣蝗虫来毁灭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差遣弥赛亚来拯救你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是耶和华差遣圣灵浇灌你的日子，耶和华日子是耶和华做大事的日子，在将来要做，所以叫末后的日子。在将来要做，这个做的是人蒙福的，也是人受祸的。人蒙福就是人肯悔改相信就蒙福，人受祸就是人不肯悔改就受祸。是耶稣降生，是耶稣再来，是五旬节，是圣灵浇灌，是每天的日子。好，我们也可以从圣经里面，从旧约就看到，其实末日在启示录，在耶稣的话里就讲，创世的时候，创世纪就两次提到末日，一次索多玛，一次挪亚。耶稣也讲了，人子的日子和索多玛的日子一样，人子的日子跟挪亚的日子一样。挪亚的日子是哪一天呢？如果你要去算，又错了。人子日子不是哪一天呢，是每一天呢。挪亚的日子你可以说是洪水降下的那一天，但你从新约旧约包括彼得后书讲，挪亚日子不是洪水降下一天。耶稣说，当挪亚的日子，人吃喝嫁娶工作盖造，也就是那是每一天的日子。你不要去猜洪水哪一天来，因为你不知道。你不要去猜耶稣哪一天来，因为你不知道。你需要知道的是，你每天过一个尊主伟大的生活，不管是传福音，不管是吃喝玩乐工作盖造。挪亚日子你要说的再细一点，你可以说是洪水降下一天。洪水降下那天是审判还是拯救？对不信的人是审判，对信的人是拯救，拯救他们脱离了一切邪恶的时代。同样的，有另外一天，就是索多玛俄摩拉降火的日子，耶稣也用这个日子来说，这一天对罗德来讲是拯救，对索多玛俄摩拉是毁灭。你也可以继续推，虽然圣经没有直接这样讲，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天是末后的日子，是耶和华做大事的日子，是耶和华审判的日子，是耶和华毁灭的日子，也是耶和华拯救的日子。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天晚上，对埃及人来讲是毁灭的日子，对以色列人是拯救的日子。当以色列人在红海边那一天，是以色列人被拯救的日子，因为他们过了红海，对埃及的军队是毁灭的日子，他们都淹死了。当耶利哥城塌的那一天，对耶利哥城的人是毁灭的末日，对拉合一家是拯救的末日。你可以继续去推，每天都是。一个人死亡是拯救的日子，我们信主人死，我们进入无比的荣耀里；一个不信主人，他死亡是进入上帝的震怒，永远的震怒里。所以每天都是上帝的拯救的日子，也是上帝毁灭的日子，末后的日子就是这样的日子。好，那我们只有两分钟了哈，我们祷告吧哈。天父，我们求主恩待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过一个末世的伦理。 让我们能够知道这个世界和一切的情欲都要过去，只有你的主，你的道长存，让你长存的道在我们吃喝嫁娶工作盖造，在跟世人一起生活，一起成长，一起经历各样的事情，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尊主为大，求主恩待我们，求主让我们尊主为大，我们把这样重要的福音，上帝的道传给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自己也常常听这样的福音，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